撒母耳下第六章，
这一章呢，说到大卫迎接约柜，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做王之后，头一件事情呢，就是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那个从耶布斯手里面那儿夺回来，一面设为京城，另外。也成为神是建造圣殿的那个所在。那么当这件事情过了之后，那么他第二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迎接约柜，大卫要把神的约柜那个迎接回来。这两件事情是他心里面的一直所最看重的一件事。虽然他做王，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是重要的，他要怎样处理，怎样这个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就像若是有一个人被选上做总统的话，他头一件事情他就要组织内阁，把那个内阁的人员呢，各种的部长都选出来，然后把人事都选定了之后，然后再做别的事情。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他什么也没有做，为他的国家他都没有做什么事，他只做一件事，就是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先那个跟从那个从腓力斯从耶布斯手里面在那儿夺回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迎接约柜。那么这个从这他所做的事情来说呢，那大卫的他的心呢，不是在那个他自己夺王的上面，他的心呢是在神的身上，他总是要为了神，得到神所立他的名所在的地方，因为神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曾经说，等到你们到了神所应许之地之后呢，你们要那个选一个地方，成为我立我名的地方。那个不是人选出来的，乃是神指定出来的。那么神指定那什么地方，这个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啊，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他们就把那示罗把会幕啊，设立在示罗的地方。他们以为说，可能示罗是神所选的。神所选择的地方，但是并不是示罗。在示罗有多少年之久的时间，就显明出来那个不是神所选的地方。他们然后呢，这个并没有人知道神到底选什么地方是立他名的所在。那他要在那里建造他的圣殿，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那只有大卫知道。那大卫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大卫是因为和神的关系要非常亲近，非常亲密，所以他常常祷告亲近神。在亲近神的时候啊，他里面呢就得到启示，那么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啊，乃是神立他名的所在。在诗篇134篇里头啊，也提到这件事情，那是圣经里提起来的。那是大卫感觉里头，在大卫心灵里头啊，他都早就知道这件事。那个是神启示给他的，所以神启示给他的和圣经里面所指示的完全是相合的。这是头一件事。那么这是大卫心里说最看重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约柜，那也是大卫心里说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过一会儿我们要那个讲到第六章时候，我们要说到这件事。那么在第六章这一章圣经里头啊，有几个段落。那么 我们大家可能读的时候有一点印象，头一个段落呢，就说大卫那个他就召集了那个精兵有3万人呢，一同来去约定约会。在这个历代之下13章呢，14章也讲到这件事情，不过那里讲的比较更详细一点。大卫在迎接约会之前呢，他虽然里头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并没有随着自己意思一个人就决定了去做这件事情。他召集那首领和千夫长，那么那一同来商量这件事，问问他们的感觉如何。他有意思要把那个神的约柜啊迎接回来，那么迎接到耶路撒冷，去迎接到大卫那个城殿里面，那么问问他们的意见感觉如何。那大家的感觉啊，都觉得这是很好，这是非常很美，这很美的一件事情。大家呢都有着同样的感觉呢，大卫去再做这件事情，不像我们今天做事情，随着自己意思，一有了什么意思，我们就自己就去做了，以为说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没有啊和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在一同有交通，那么寻求感觉。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身体。里面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单独的肢体，不是我们光是我是手就是手，我是眼睛就是眼睛，不是手也好，眼睛也好，耳朵也好，鼻子也好，这都是活在身体里头。若不在身体里面呢，那么这些肢体呢，不但是这个不能够发生作用，并且就是发生作用的时候呢，也常常呢会有差错的。比方说一个人呢，若是中风了，他的身体呀、就不大受那个头脑的支配了，那么就那个就有的时候那叫想这样动他也不动，那你不想这样动时他一直这样动。我们去看嘛，一位弟兄在医院里头躺在那个病床上，他的手啊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那大家就把手给他按着不要抖吧，那么他按一下就不抖了，等到你放开之后他又开始抖，又开始抖，那么好像一天到晚在那儿抖，除了睡觉的时候到底抖不抖那就不知道，起码我们在那儿看他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手一直在那儿抖的，好像这手抖这样抖不起来，不是很累吗？毕竟也没什么意义嘛，你抖着干什么呢？但是他就是抖，说是这是那个把点什么把什么把精神呢把你把精神那个病，那么又说不医生也说不是，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那么大家也搞不清楚，这手就不听指挥了，那个头脑啊按照不要动，那他还是动的，他自己就喜欢动就在那儿一动，这就是我们身体啊那个做肢体啊，如果单独行动的话呢，那你就很多很多时候了就产生出不仅没有意义的活动，并且呢也是这个叫身体受到亏损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是一个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要活在身体里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无论是我们有什么感觉有什么行动，我们总是和其他弟兄姊妹同做肢体的弟兄姊妹也要交通，那么交通大家觉得这是很好，这是很美的一件事，那有印证了我们来去做，若是没有印证的话呢，我们宁肯呢就把我们的最好的意见呢最好的那个工作呀都放下都停下来，因为其他身体其他的肢体啊没有印证，我们不能做一个单独行动的一个人。那有的人呢，他们不要说是在生活上服侍上的有点单独的行动，就在侍奉上头也是单枪匹马的，那么虽然做了一些的工作，但是总是不长久的，也是没有多少的价值，因为是单独做的，总是那功效不能够运用在身体上面，最多让这个肢体啊又长大起来就是了，并不能让身体在那儿增长的。我们知道说一个肢体在那儿长大而身体得不到益处的话呢，那么这个肢体长大呀不但是这个 不俊美，不能没有益处，并且呢也成为整个身体上一个祸患。这是头一点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大卫啊，他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一个意念，其实这意念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早就有里头有这样意念，不过现在做王了呢，他就可以有机会能做这件事情，把约柜啊那个来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他其实他自己有这样意见，他也觉得这件事情呢是很好的，是出乎主的，但是他自己不做，他就去找把千夫长找来，也把首领们找来，大家在一块商量，商量过之后呢，他就把他意见告诉他们，他们觉得都觉得很好，这是很美的，然后他再去做。那么这是一个活在身体里面的一个原则。所以大卫接运约柜的时候了，那这件事情他是在身体里面所做，他并不是单独做的。所以不仅是里面有圣灵的感动，里头有这样一个负担，有这样一个意念，并且也其他的肢体们呢也得到其他肢体的印证，所以他做的时候呢，我想他应该是这个心里很平安的啊，这个心安理得的，平平安安的，然后去把这个约柜接回到大卫城里面，所以他就选了30,000那个精兵啊，然后来保护着这件事情，要把约柜接回来。当然，这个约柜也不需要30,000那个精兵，他选那么多的那个精兵啊，不是去打仗，啊，他选那么多精兵，就是为了保护啊，那个这约柜，不至于有什么事，出什么差错，所以他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他里头啊，好像是打仗一样啊，是很看重的一件事，是这件事情的。这是头开头。那么然后就说到他把那个时候呢，他听从前呢听说约柜啊是在以法他那个地方，以法他就是格利恒的地方，那时候他就去寻找啊，就没有找到，反而呢他就找来找去啊，在这个基利林呢那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呢，那找到了。那么约聚会呢，不是在以法他，听说在以法他，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找到之后呢，看见是在基利林。那基利林是个地方，那这地方呢什么意思呢？基利林呢就是树林的地方，很多的树啊，很多的树，所以啊，这个约柜啊，进到树林里面去了，怪不得他找不到。那么因为是在树林里面，很茂密的树林呢，在那个隐秘的地方了。那么他所以他找来找很久时间，那才找到了。那么在什么地方？在这个那个基利林的亚比拿达的家的里面。亚比拿达是在一个山，稍微那个一个山岗上的。那么他找到之后呢，那就把这个约柜啊从亚比拿达家里头就运出来了。他想啊，这个怎么把约柜啊运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了。那么虽然路并不是很长，但是也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他就想起来呀，他从前在腓尼斯的时候，他看见腓尼斯人在那儿坐车呀，很会坐车的，那么他也呀，想起了他也坐一个新车，那么他也看见腓尼斯人把那个约柜送回到这个以色列时候了，他们用一个新车，那么用两个母牛啊拖着新车把约柜啊带回来的。那他想到这件事，这倒是很方便的，所以他就坐了一个新车，那么然后呢就把约柜抬出来，就摆在车上面呢，啊就然后运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运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实在是 非常的欢喜快乐，他就用松木啊制造乐器，有笛啊，有箫啊，有八八，那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个乐器，其他乐器。那这里说到这个鼓瑟，这个有琴啊，有瑟，有鼓啊，有有八
锣
锣了，在那各种乐器啊，他做出来之后，然后呢，他在那跳舞，在那唱歌，在那赞美，那么但是很热闹的，并且他也是非常，这就是说出他心里的那个喜乐，找到乐轨就很喜乐。现在把乐轨要运出来呢，要运到耶路撒冷去，那是他更喜乐，因为这是他多年呢、啊、那心里头啊所向往的一件事情，所爱慕的一件事情。那么什么是乐轨呢？乐轨当然在那个时候，乐轨啊就是一个木头做的一个轨，那么这个轨是用造假木做起来的，不过呢里外呀、啊、都包上金金，柜的外面用金金呢在那包起来，柜的里面也把用金金在那包起来，在这柜的里面呢有三件东西，那这三件东西，一件是呢头一件就是李成尊想想看是吧，我不说那个影响，第一是啊，第一还没有放法门呢，还没打烊的仗，第一件事情，头一件不放的头一件事情
是那个法
门，
法门对了，就是法门。那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东西
法门
玛纳，第三件东西呢？
就是那个杖，
亚的发亚的杖，不是随便一个杖，那个杖是手杖，我也有个杖，那个手杖啊，就是有一些发芽了、开花了、长出叶子来、结出茎来了，那你们就是这个真是奇怪，怎么可能呢？不可能一件事情。但是亚伦那个杖呢，摆在耶和华面前，摆在神面前，过了一夜，第二天呢，他就发芽就开花了，并且接触那个杏来了，所以是亚伦的发芽的杖。那其他第十个是别的首领啊，也摆在耶和华面前了，结果还是原来是一个枯干的，那等到第二天还是枯干的，只有亚伦的杖还都是枯干的，到末了时候第二天呢，它就发芽开花，结果那叫亚伦发芽的杖。那么这发为什么它能发芽呢？那发芽代表什么意思呢？啊，复活了，哎，复活了。那么这个杖发芽了就活了，本来都死掉了，死的枯干的不得了。那么现在发芽了，当然开花结果，结出果实了，活了，那叫复活。所以那个复活呀，是一个大能，是一个能力啊。那么没这个很难的，看有什么能力比复活能力再大？是许多能力啊，当然了，神有两方面大呢，一方面呢，能力啊是这个是创造力的大能，还有第二方面能力啊，第二种能力叫复活的大能。那复活的大能比创造的大能还要有能力。那创造神，创造宇宙万有，那实在是那个神的大能。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还是新的星体啊，还是有限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那不仅地上的万物，并且还有那个整个宇宙里面那些晶体啊，我们就看见神的能力太伟大了。那么这个能力是那个没有，这是无可以说是无限的，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相比的。但是有另外的能力啊，比这个创造能力还要大。就是复活的大能，甚至还有能力叫复活的大能，能够叫死人复活，叫死了东西啊能够活过来。那这种能力啊，比创造能力还大。创造有一天呢，还是会枯干的，还是会死掉的，还是会朽烂掉的。但是神能够使它复活过来，使它不仅活过来，并且叫那个复活叫生生不息。那么这个能力啊，是远超过那个创造大的。我们神是有力， 两种的大能呢，一个创造的大能，一种复活的大能。那么亚伦发芽的杖呢，那就说出了神创造的大能，神复活的大能。那么这是三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法版，当地人说这个法版就是是那个十条诫命写在两块板上的，那个这个板呢是这个板上的十条诫命啊，那个当然这是一般性的了，石板也是一般的，那么写在写十条诫命写在心石上面，那个是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最稀奇的是神用他的指头啊，但是写在了石板上的，写上的那是神写的，所以那就稀奇了。人写的东西啊，那很多很多，没有什么，当然有的是写的很好，有的是普通的，那么没，但是还是人手写的字就是了。那这神手写的字的从来没有一件事情，神用指头啊，把那个十条诫命啊写在那个石板上面。那你一方面也知道这是神奇的事情，第二方面也知道这十条诫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很多？因为是神写上的，说人写出来的，我们觉得看见什么人写的，我们觉得哦，这个人写的那很重要了。那么说一般人写的就不重要了。那么神写的话呢，那没有一件事情啊比这再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没有在活在旧约里头，我们活在新约里面，那么神，但是我们也要宝贵那个神所写的十条诫命。那么十条诫命神不，那在旧约里头呢，神是要人来命令人，叫人来遵守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呢，神把那十条诫命写在我们心板上的，写到我们里面呢，并且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不仅写上要求我们怎样行怎样做怎样行，并且那个神的生命在里头啊，使我们能够活住那个十条诫命来的。所以十条诫命我们要记得神的命令是什么，也要知道那神生命在我们里头，就把那个神你所要求我们的那个那些命令，神所要求我们所做的所不该做的一切事，都靠着神的生命来活出来，不是借着自己的力量，那也是靠着神的生命从我们里头活出来，说不是我们活，乃是神从里头活出来的。说十条诫命是很重要的，那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这十条，并且要记得怎样让这个诫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这是头一个。第二呢就是玛纳的经段。玛纳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有200多万人呢，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有40年之久的时间，那么长久的时间，200多万人那个吃的东西呀，那就是会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到底吃什么东西的？他们在旷野是在行军，一直在天天在走路的，有的时候在停下来，那也不够停10天8天，或者停1个月，那么然后又开始行走了。所以那地方不能种什么东西了，也不能收成什么，因为在旷野里头没有什么收成，那都是石头，是那个沙漠地带，没有什么收成的。比如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个去那个种什么东西，那么在他们吃什么东西呢？那神就从天上每天呢降玛纳，从天上降下来。牧养他们，叫他们得到饱足。说他们每天早晨呢，他们都去收玛纳，这200多万人呢，天天是用玛纳来供应他们的粮食，那是神所赐给他们食物，这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么然后喂养他们有40年之时间呢，使他们能得到饱足，这是玛纳。那么这玛纳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什么，好像他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摩西告诉他，这就是那个神给你们的粮食，这玛纳啊，这是他们就收集一个衣冠来，摆在金冠里头啊，放在月柜里头啊，做纪念。那么第三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发芽的杖啊，也在月桂里头啊做纪念。说月桂里头有三件东西，一个是法把，一个是玛纳的金冠，充满了金冠，第三个就是发芽的杖。这三件东西代表什么呢？这个法版代表神的生命从你的活出来，神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它是属灵的，它是独一无二的，那它是信实的，它也是丰富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神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借着玛纳的那个，借着那个十条诫命啊，当然显明出来。第二呢，玛纳尽管就说到那生命不仅是那个性格，那个也让我们知道那个性格如何，也让我们知道这生命是丰富的，是充着粮食，那么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天天所需要的。所以这是第二，那他的生丰富。第三呢，就说这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它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今天都有生命，我们是活着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复活。这个生命到了有一天呢，会朽坏，到了有一天也是会死掉的。无论活多久的时间，有人活到100几岁，我们就是很稀奇，他能活到那么长久的时间呢？他到109还是会死掉的，总是有一天会过去的。那么不仅会衰老，会憔悴，会朽坏，也会死，也会过去的。都是我们的生命是这样，都是暂时的。啊，只有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使我们那个必死的身体啊能够活过来。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一种复活的能力。这个他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虽然死了，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呢，那个主的复活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头了，使我们也能够从死里复活。这是的，那个坐在主耶稣在那个月桂里面那个三年呢，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法版、玛纳、
金冠，
还有这个发芽的杖。那么这个月桂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这月桂啊，实在说起来，在希腊人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到地上来，成了一个人。那木头是代表人的，代表人性的木头。那么金子呢，是代表神性。所以这个木头啊，它包上金金，就里面是神性，外面神性，当中是人性。它只有一个身体啊是人性的，从这在它里面呢是神，它外面所显出来的也是神。所以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月桂，他就是那个包金的月桂，他就是神生而人者，是道成肉身的一位，在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里面，在他外面的生活的表现也把神的荣耀从他身上这儿彰显出来。只有他向神成了人的时候，那个取了一个人的身体，那就是木头，这就是月桂。月桂是在旧约里头啊，是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在新约里头呢，来说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没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在旧约里头，就是大卫是最宝贵一件事，就是神与他同在。他虽然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那时候主还没有降生，但是神与他同在，这是最宝贵的。在月桂上面呢，还有一个神座，在神座上面还有个什么两个基路伯，基路伯代表什么呀？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在主耶稣身上呢，神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了。那么这是我们的主，在他里面是神的丰富，在外面所显出来的神的荣耀，基路伯。所以这个月桂呢，就代表两个，一个呢就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第二呢就代表神的荣耀。这就是那个 今天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而大卫所认识的呢，所知道的，那就预备了是神与我们同在，有预备了，神就在那个地方，神在什么地，在神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神呢？在预备那里，要预备代表神的同在。他不知道为什么叫预备代表神，他不知道，我们知道预备代表神的同在，就是因着主，他就是只代表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呢。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
神与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在什么地方，神就在什么地方，神就在主耶稣基督里，主耶稣也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摸着主耶稣，我们就摸着神了，看见主耶稣，看见神了。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因着他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而大卫不知道，大卫却知道约柜是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最宝贵约柜。从小的时候听人讲到约柜的时候，还在牧羊呢，他听人听人那讲约柜的历史啊，他心里就非常的向往。哎呀，真是什么时候能够看见约柜？什么时候能够到约柜跟前呢？在那敬拜神，在那亲近神，那实在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他听见说那个约柜啊，曾经在旷野里头带领以色列人呢、啊、40年之久，那约柜都在他们前面，在那一直在带领他们，在40年之久都与他们同在的。哦，他真是羡慕，真是巴不得他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神的同在。那么长久的时间，那享受神的，一直享受神的，一生之久，那享受神的同在，他也巴不得这样。他也听说约柜只要带他们去进到迦南地去，就是神所应许之地，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迦南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呀。他也真是巴不得所有跟随约柜的人呢、啊，不仅享受他的同在，并且他怎样带领，他也愿意做一个跟随约柜的人。那么他也听说那约柜怎样带他们经过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呀、啊，都泛滥到就涨过两岸，那个水呢涨过两，就是说死亡的泉是是哪儿厉害哪儿大，整个都在世界上都泛滥了，那么死亡的泉是哪里厉害？但是那个约柜啊，一进到水里面去，水就分开了，那就说约柜实在是有一个复活的大能，那么带他们。那个不仅能够把水再分开，并且站在越轨站在越南河里面呢，200多万的以色列的一个一个都从越南河里过去了。过去之后呢，他们上来了，那水又合在一起了，所以他就看见越轨能力太大了。这么宝贵的约柜，说他从心里头就羡慕。等到到了月子，等到迦南地处，看见迦南地有迦南七族，那些亚摩利人都是又高又大的，但是约柜率领他们，做他们军队的元帅，在使他们打胜仗，那叫他们能够胜过仇敌，胜过所有一切的仇敌。所以大卫听见这些故事的时候，他越听啊，越里头越喜乐，越听啊，这个心里头越向往。哎呀，真是巴不得能够看见约柜，巴不得能等到约柜跟前，再去亲近神，再去敬拜神，再去享受神的同在。那巴不得跟随约柜啊，也能够看见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大能大力。那么他从小之路里头就有这样一个。一个渴慕的心，但是他没有机会。一方面，他那是放羊的，他没有机会，去寻找约柜。第二方面，约柜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也说不定的。从前是在示罗的，等以后呢，因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了，被非利士人就把那约柜掳到非利士地去了。那若不是约柜，那个能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个保守住那个约柜的话呢，那腓力斯不晓得把约柜丢在什么地方去了，就是因着神的荣耀从那个身上从约柜上面显出来，所以腓力斯呢，他就看也在看见经历了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他们就把约柜啊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送到以色列人中间，你们还记得那故事吧？那么到了这个 不是买河场那地方的，不是买人都以色列人，不是买就到了以色列境界里头了。那以色列人看见了，那个他们正在打麦子，看见月桂回来了，这是高兴的不得了，把月桂就摆在那个盘石上，大家都来看热闹啊，看月桂，从来没有看过月桂的，大家都来抢着看这月桂，结果、啊、这样一看也这么一随便的。
死了好多人，
结果呢？啊？
死了，
击杀了一身，就击杀了有3000人，吓得不得了，大家都赶快跑掉了，月桂也不要了，那么大家跑掉了，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不能摆在这儿，这人第二人还会死的更多一点，他们就那送哪里去呢？就送到那个。吉利以利人呢，请他们来把月桂接去好了。吉利以利人呢，他们就把月桂要接去了，他们就放在亚比拿达家里里面。过了几十年，大概呢差不多六七十年的时间了。那么这时候了，传来传去啊，大家这个月桂到了，月桂到那里，那个传说啊，我们知道很多传说都不准确的，他们传来传去啊，传到一个地步啊，都不知道月桂到哪里去了，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卫啊去要寻找月桂到底在什么地方，以后他就找到了，在亚比拿达家里头把他接回来。那么当他坐了一个车，那么像回的神一样，就把这个月桂抬到车上面，然后在车上面呢，他们就知道可能乐器，他们在跳舞啊跳这个跳舞啊，那个赞美啊，还要用乐器啊，在那儿弹琴吹箫，他们鼓作弹琴呢，击鼓跳舞，就像我们刚才唱那个诗歌150诗篇150篇那个诗歌一样，就是那样子高兴。这是很好的，因为什么呢？他实在是心里高兴，不是说出来的。那今天呢，这些百姓说好了，我们也来一个音乐会嘛，结果也击鼓跳舞啊，里头一点都不高兴了，一点都没有什么兴奋的，但是击鼓跳舞，外面当然击鼓跳舞，里头跳不起来了，是不是？里头还是死沉沉的，外面哪儿跳，这是假的，这是一个意义，这是一个形式，不是真实的，他们实在是真实，里头喜乐的不得了，所以他们外边击鼓跳，把那喜乐从里头那儿说出来，从里头那儿表现出来，那个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喜欢真实的，不喜欢虚假的，所以他们不仅是那个在那里那个大家商量好了之后，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把月桂迎接回来，并且呢，他们也在那儿击鼓跳舞，从心里头在那儿欢喜快乐，在那儿感谢，在那儿赞美神，那么这是都是很好的，那么做的很对的事情，很好的事情，但是呢，这很可惜啊，这亚比拿达两个儿子啊，就是这个跟着车呀。就扶他这个随着月桂啊，就一同在那儿走。那么一个儿子呢，在走在前头，还有一个儿子呢，走在后面。走在后面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乌撒，
他走在后面。他们当走的时候了，忽然间一下牛失前蹄，牛失前很可能。那个为什么失前蹄呢？很可能地不平啊，差一个踩到洞里头去了，一个脚踩洞里去，那个牛就要几乎就要倒下来了。牛失前蹄，或者是绊在石头上，无论如何，牛失前蹄啊，是一件的，这个那是一件那个 这个很危险的事。危险，为什么说危险呢？因为这牛市天地，车子一倒下来啊，月桂就倒下来了。这月桂倒下来可不得了，是不是呢？所以人月桂啊几乎都要倒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乌撒在后面呢一看这个月桂要倒下来，赶快把它扶了一下，就把月桂扶住，不让月桂倒下来。但好像乌撒也做得很好，若不是乌撒在去扶的话呢，可能月桂就倒下来。月桂倒到地上的话，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么这样一个神圣的月桂，结果倒在地上了，这个是，是当然这是一个，一点这个。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了。那么遇到这个缘故，乌撒扶了一下，乌撒扶了一下，我们也很同情，因为的确是乌撒该负责任的。你看倒下来，赶快扶一下嘛。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车子牛失天地，车子几乎倒了，那月桂几乎倒下来了。这是一件事情啊，一件意外。还有意外呢，就是当乌撒用手一扶的时候了，神就说了，击杀乌撒，就把乌撒杀死掉了，乌撒就死掉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意外的一件事情。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而发生呢？这大家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车子几乎倒下来了。第二呢，乌撒给不是在那儿，不是给东西砸死了，或者是什么，就是神击杀啊，乌撒击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很害怕。这个神的月桂太神圣了，但那个太严肃，太神圣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去把月桂大卫像啊？怎么能够把月桂运到我的城，运到大卫城去呢？万一这个什么时候了，一下子啊，或者发生什么事怎么办呢？所以大卫一面惧怕耶和华，第二方面呢，不敢呢，就把月桂运到大卫城里头去。那么，因为发生这两个意外，那么结果呢，大卫想不那怎么办呢？就把月桂运到就近呢，运到俄别那个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头。加特人呢，知道是腓力斯人，不过他们住在以色列地啊，他们可能已经入了以色列地了，也可能。那么就放到他的家里面去，就住在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也可能别人呢不敢接待，月桂不能住在我家，住在我家，这个加上像乌撒一样，给一下子杀死要怎么办呢？所以不敢接，他就等那个就放在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面。这是头一段。这第二，那么第二段呢，就说到大卫第二次再去再去，他听说呀，这个神，这个约会在俄别以东家里头啊，神就祝福俄别以东家，不仅祝福俄别以东，也祝福他的全家，全家都在蒙福啊，都兴旺起来了。那么他听了这消息之后，他眼神并不是那样的很厉害的，很这个很严厉的。那么神也要慈，神也是那个赐福的，也是慈爱的。所以大卫心里的有点火起来了。那么神既然是这样慈爱，那并且神的也能赐福的，也喜欢赐福的，在俄别以东家，甚至连俄别以东啊，一个腓力斯人呢、住在以色列。神都能赐福给他，何况神的百姓呢？神都会赐福给他呢。说大卫一想呢，那神不是那样可怕的，那样严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能够赐福，也喜欢赐福的。大卫想，那为什么那个牛失前蹄呢？为什么乌撒呀被击杀呢？大卫一定好好的思想。不像我们很多时候发生什么事你也不想，就想哎呀怎么会是这里到我身上，就在那吵来吵去的，都不想想，你想想看为什么要像大卫一样的，好好思想， 思想一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既然神是慈爱的，既然神是喜欢赐福的，为什么会把牛市前提，为什么乌撒呀被击杀，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呢？大卫在思想的时候，也可能啊，他也和其他的祭司或者是立位人呢，当然谈到这件事情，也可能有懂得律法的，也可能大卫自己也是很懂得律法的。他在那读那个律法的书的时候呢，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啊，那个摩西五经申命记第10章第8节啊，那你就给我们看见神这个命令，这个约柜啊是用立位人呢来抬的。你们看看这个申命记10章第10到第8节，神决定让立位人抬约柜，这是给立位的人的一个责任，也是立位人的一个权利。只有立位人呢可以抬那个约柜，他抬那个约柜的时候呢，用很长的那个杠啊很长，那么长那个地步，甚至连那个支撑所里都弄下，并且放到支撑所外面呢。那么外面呢，就是那当时很长的穿戴这个约柜两边，那么并且约柜停下之后呢，钢也不能抽出来的，就是一直停在那样子穿着两根钢。那么到时候他们就抬起来，那然后他们就放下。那因为很长啊，说根本你就摸不到那个约柜的，那因为那钢是那么长。那么这是他读了之后呢，他里头忽然间有亮光的，他里头就清楚了，不能用车拉，乃是用钢抬的。用车拉呀，那个是人的方法，那个不是神的意思。那神的意思乃是立位人在抬的约柜，在肩膀上啊抬的约柜。弟兄姊妹，我就考大家一下，那立位人代表什么？祭司。那么，哎，那祭司，那我们呢？
我们也是立位人。
我们不是立位人，但是我们也是祭司。
祭司。
我们也是祭司，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君王做祭司的，这是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并且这个。跟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也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说我们是君子的祭司，所以我们也是做祭司的，我们也可以说是立位人，不过我们是属灵的立位人。我们立位是抬约柜的，神也把约柜啊那个抬，也把这个权利也赐给我们，我们也是抬约柜的。什么叫抬约柜呢？
我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约柜啊，也这个还有一个词啊，叫见证的柜。他也叫见证的柜，因为他是把神来表明出来的啊，表明我们的神是这个他的性格如何，表明我们的神他的生命是怎样丰富，表明我们的神他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把那个神表明出来的，那就是见证。月柜啊，就是叫见证的柜，把神在那儿彰显出来的。那今天神把月柜托给以色列人，那就是把这个那个见证啊托给他们。不过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光是抬月柜就是了。那今天神把月柜托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那儿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乃是刚抬主的见证的，我们是让主的见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抬着约柜。那约柜立位人他们是偶尔抬的，但是我们是天天抬的，从早晨起来一直抬到晚上，从晚上 起来一直抬到早晨，我们是天天抬着月桂，月桂啊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上的，那我们乃是为了主做见证的，那白天黑夜生活话语生行事为人侍奉，就是把神的表明出来，把神彰显出来，给世人看见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乃是个真的一位立位人，我们是属灵的立位人，我们也是看待约柜的一般的人。这是那个神给立位人大卫看见这听他们里头清楚了明白过来了，他说我错了，我完全错了，我坐个牛车呀，我以为说这是这很好的一个新发明，这个哪里知道这个新发明啊不是神，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命令，不是神的那个旨意，乃是我自己的一个发明，我自己人的工作，人的方法。弟兄姊妹，神要达到他的目的啊，那神的目的是属灵的，神达到他目的的方法呢也是属灵的。
嗯，
你不能用不属灵的用属实的办法了来达到那个神的是属灵的目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个原则，无论是在我们侍奉里的也好，在我们生活里也好，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属灵的，那个目的属灵的，但是怎样能达到这个属灵的目的呢，怎样让这个目的从生活彰显出来呢，那个方法也是属灵的，不是我们那个发明出来的一个新的发明，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就说到，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你有再大的势力没有用处，在属灵世界完全没有用处，要达到神的目的，让神的见证能从上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的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你再聪明再有智慧再有再有本事也没有用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只有借着神的灵啊，才能够叫神的见证从我们上活出来，从我们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了来想完成神的工作，来达到那个神的目的。那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神所弃绝的。那么有的是没有用处，根本就不能，根本没用，达不到的。第二，有的时候也看见不仅没有用，并且是神所憎恶的。神说为什么要神憎恶？因为我们神的儿子乃是圣洁的，你用这个不圣洁的那个方法，那个属世的方法，属世的手段要来完成了那个圣洁的工作，那个是神所憎恶的。所以
六节
遭遇意外啊，就是因为他们乃是要用那个属实的方法来达到那个属灵的目的，所以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这件事神所不喜欢的。那为什么乌撒呀被击杀掉呢？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乌撒呀他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亚比拿达是一个利未人，那乌撒呢他也是个利未人，那亚比拿达他的父亲是利未人，他也是利未人，是利未人呢就是这个他们应该是明白神的律法的，母亲的五经他们很熟悉，明白摩西五经，所以利未记啊，实在说起来就是祭祀的手册。那么祭祀该怎样做祭祀，利未人该怎样做利未人，你必须读那个手册。那个手册呀、啊，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该这样做，该那样做。其中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利未人呢，他们是应该怎样？当他们抬月柜的时候呢，不可以去摸的，啊，不可以用手段去摸月柜。你那个杠，虽然抬杠很长，这根本就摸也摸不到了。也并且你不可以用手摸，因为人是误会的，那个 生的儿子他是圣洁的，所以当你用手去摸的时候呢，就叫神的儿子受了玷污，所以神是最不喜欢这件事情。因这个缘故呢，所以神这个乌撒要责备击杀。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你既然知道这个是越轨是那样圣洁，是不可以用手摸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摸的，那么为什么你还用手去摸呢？那么所以呀、啊，就被击杀。那么这是。这个多给水啊，就像水多要；多脱水，就像水夺取多取。所以，既然是神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也把那个立位手册也给你，那你天天应该读的，那你应该明白，也该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以用手去摸的。但是，当你犯了这样，是得罪了神。这个玷污了那个神的儿子的时候呢，那个是神是不许可的。这个大卫清楚了这个之后呢，那么大卫就去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呢，他就不再用牛车去拖那约柜了，他乃是利未人来抬，就找去利未人。他们把约柜啊，从阿比达他的家里，从俄比以东家里头
抬过去，
一直抬到耶路撒冷，抬到大卫城里面去。那这一次他们欢喜快乐，击鼓跳舞。那么大卫要比这跳舞跳得更厉害，是不是？厉害到一个地步啊，连他的妻子米甲呀，看都觉得不顺眼了。你是个君王啊，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啊，像个小丑一样的跳来跳去的，别人穿个衣服的呀，在那跳舞、啊。哎呀，他就很藐视，很惊讶，很藐视。但是大卫呢，他心里很平安，因为他是在神的面前在那跳舞。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面前呢，哎。保罗说我们在人的面前呢，我是谨守的，我在神面前癫狂，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癫狂的，那因为你是在神的面前，你受了感动之后在神面前，你这个人癫狂了，这个人好像在自己在那跳舞，那跳得像小孩子一样，那神是非常喜欢，因为这是从你里头表现出来的，但在人的面前呢，我们不能随便的像个小孩子一样，那么在人面前是谨守，我们应该有这样子一个态度，有一个灵，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癫狂。那为什么大卫是这样子要跳舞？就是我们看见大卫实在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虽然是个君王，已经坐在王位上面，并且打了几次胜仗，也是全国的人的心呢都是非常的归向他的。虽然他是这样一个尊贵，这样一个君王，但是在神的面前呢，他不顾他的地位，也不顾他的身份，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就穿了个衣服到那儿一直跳，在一直跳。那么，所以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很多是我们下不来台，下不来没面子，好像我这样的人，我还在神面前呢，在那承认我信耶稣，好像是丢了面子了。我承认你信耶稣，你就丢了面子了。那你当在耶稣面前跳舞的话呢，那你更不可能，是不是啊？那就是我们骄傲啊，我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呢？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所有的一点点，也不过是那些一点点就是了，也都会过去的。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有限的，我们不是个君王，不是很尊贵，也不是那打胜仗那个君王，我们还是。连承认主的名都不肯承认，很多时候以承认主的名啊为羞耻啊。但是你要知道，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父的面前我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就不好意思承认了，我是信耶稣的，不好意思承认。但是主就给我看见， 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若是我们听得当主不没有承不承不肯承认主，当然有一天主在父的面前也不认我们，啊，那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下来。看见我们算不得什么，甚至像大卫那样，贵为君王的尊贵，像君王一样，他甚至于他在神的面前那样子跳舞，那样子的这个像小孩子一样给人轻看，给人藐视，他都在所不惜的。啊，今天我们承认主耶稣的名啊，我们也应该欢欢喜喜的承认。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属乎主耶稣基督的。那我们这样承认，那主将来在天使天父能和他的使者面前也承认我们，他是属我的，他是我的人。若是将来有一天在天使天君面前呢，主不承认我们的话，那是很惨的一件事情。这是大卫，那么第二次。结果他就把这个约柜啊，这个抬到这个耶路撒冷，把在那儿献祭，在那儿敬拜神。另外一方面，也把祝福带给那个带给他的他的老百姓。那个每人来每人呢，不仅祝福他们，并且每人给他们。一块饼，一块肉，还有一个葡萄饼，都能够有所得到。所以今天我们也该做一个在神的面前来献祭、来敬拜神的一个委婉的人，也该把祝福带给神的儿女们。那当米迦呀，他的妻子米迦看见大卫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从窗子，隔着窗子看见大卫，这样的，这个很，这个表现得很亲切，在那儿跳舞，在那儿干什么的，他就藐视他，就去轻看他。等到回家，这个大卫要给他们家眷的祝福的时候了。他就说呀，弟兄大卫啊，你好风光啊，你这个像在我的面前呢，就像一个表现的是那样子轻，那样轻贱。他就说，但我不是在你的面前，我乃是在神的面前要轻，表我还要更要轻贱一点，因为我是在神的面前的。说但是呢，你之前我家里人了。不是要尊重我的，我是君王，我没有失掉我君王的地位、君王的身份。他在神的面前，他甘心乐意做一个否认自己的一个人。那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情形，就是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不要骄傲，我们放下自己的。脸面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个架子，放下我们自己的自以为尊重尊贵的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我们算不得什么，这个谦卑的人在人的面前我们是一种情形，而在主的面前呢，我们却是谦卑自己，不要这么骄傲的人。